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时间是1928年初冬，住在爱德华州的 Rowling 正焦急地等待儿子 Glenn 的消息。如果依照原定的行程， Rowling 会在12月9日，也就是 Glenn 30岁生日那天，收到儿子从旅程终点 Needles 发来的电报。但现在都已经12月11日了，他却仍然没有收到儿子和儿媳妇的任何消息。此时可以确定Glenn 与 Bessie 行程进度已经落后了，而距离 Glenn 和 Bessie 最后一次在大峡谷村被人目击已经又过了22天。 Rowling 有种不好的预感，他觉得 Glenn 和 Bessie 一定在旅程中遭遇了困难。他不敢想象最坏的情况，但他知道如果 Glenn 和 Bessie 在荒野中发生了意外，他们会需要其他人的协助。Rowling 明白搜救任务分秒必争，而他现在或许已经浪费掉太多的时间了。于是他连忙打包行囊，在12月12日清晨搭上了前往拉斯维加斯的火车，往科罗拉多河的方向前进。依照 Rowling 最后收到儿子的邮件日期判断，当时夫妻俩距离目的地还有600公里，其中有290公里的航程经过大峡谷，因此合理推断Glenn 与 Bessie 目前人应该就位于这段河流的任何一处。但究竟两人的确切位置在哪里呢？ Rowling 完全没有头绪。这块区域可以说是北美洲最难以抵达的地区，寻人任务可以说是难如登天。经过思索后，他决定先前往 Greg's Ferry 碰碰运气，那里是大峡谷河段区域的出口站，或许有人可能会碰巧看见 Glenn 和 Bessie。如果是这样，那代表他的儿子与儿媳妇已经离开大峡谷区域，这样就可以大大缩小搜寻的范围。Rowling 花了4天的时间才抵达 Greg's Ferry， 并在询问当地的牧场主人与矿工后，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人看见 Glenn 和 Bessie 的扫桨船。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由于 Greg's Ferry 与夫妻俩预定抵达的终点 Needles相距约有一星期的航程，这代表如果夫妻俩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抵达 Greg's Ferry， 意味着他们的行程不只是落后，还是严重的落后。可以想见，如果 Glenn 和 Bessie 还活着的话，他们或许正身处在大峡谷内部的某处，瑟缩的蜷缩在一起，挨饿受冻。心急的 Rowling 立刻发电报给爱德荷州以及西维吉尼亚州州长，要求协助寻找 Glenn 和 Bessie 的下落，并强调时间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州长们将 Rowling 的请求转发给总统 Calvin Coolidge。 还记得在故事的一开始，我们有说过那个年代将探险家和冒险家视为英雄，因此当这对夫妻失踪的消息传开之后，立刻引起了大批媒体的注意，总统 Calvin Coolidge 也不得不做出回应。由于此时已经有一层厚雪覆盖了大峡谷附近地势较高的区域，让地面的搜救任务变得困难，于是总统下达命令，从12月17日开始派遣美军驾驶飞机沿着河道进行空中搜索，试图透过观察雪地上的足迹追踪人类活动的痕迹。而 Rowling 则是持续追踪 Glenn 和 Bessie 的旅程，并提供$1,000的悬赏金。无论他的儿子以及儿媳妇是生是死，他只希望有人能提供有用的线索，协助他找到 Glenn 和 Bessie 的下落。经过查证， Glenn 和 Bessie 曾经抵达大峡谷村，那是他们寄出最后一封信的地方，也是他们偶遇 Emery Cove 的地方。大家还记得 Emery Cove 吗？ 他就是那位替夫妻俩拍下珍贵合照的知名大峡谷探险家，同时也是主动提供夫妻俩救生衣的河流导游。于是在12月18日 Rowling 巡线找到了 Emery Cope， 与他开启谈话，并从他的口中获得了关于 Glenn 和 Bessie 的第一手消息。同时他也哀求 Emery 的帮助，请求他下河寻找 Glenn 和 Bessie 的下落，毕竟很少有人比 Emery 更熟悉这片水域。但 Emery 犹豫了，首先近期的他身体很差，医师通知他有血压过低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水火无情，他可不想在毫无线索下贸然赌上自己的性命。或许大家可能会觉得 Emery 的反应十分冷酷无情，但如果冷静下来以理性分析，就会发现 Emery 的考量有其道理。如果无法对夫妻俩的行踪做初步的定位，只是盲目的派遣搜索队进行搜救，只会让更多人陷入生命危险。对于 Emery 的回复， Rowling 心中感到十分沮丧。但就在他几乎放弃了所有希望时，隔天早上事情出现了转机，让 Emery 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决定。这必须感谢美国政府愿意加强空中搜寻的力道，当时许多搜救机都配有食物以及衣物，一旦发现 Bessie 和 Glenn 的行踪时，就能立刻以投掷的方式及时提供夫妻俩基本的物资。而真正立下大功的是 Adam 中尉，他在飞行经过钻石溪 Diamond Creek 下游约50公里处时，发现了一艘弃置的扫桨船。那艘船位于一段相对平静的河道，距离河岸约10公里处，船身正面朝上，但很明显的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没有继续顺着水流移动。为了确认那艘船是否为 Glenn 和 Bessie 的船只， Emery 搭上由 Adam 中尉驾驶的飞机，重新抵达钻石溪下游上空。经过确认后， Emery 认为那艘船绝对是 Glenn 和 Bessie 航行用的扫桨船。在发现这个重大线索后， Emery 决定带领一支搜救队沿着河流前往扫桨船的位置。12月25日 Emery 和他的队伍终于抵达了那艘扫桨船的位置，那里是 Glenn 和 Bessie 最后被看到的地点，下游约225公里处。搜救队很快就发现，由于船上的细绳卡在岩石中，因此扫桨船没有继续往下游前进。船上没有 Glenn 和 Bessie 的踪影，船身没有受损，船内虽然积了数公分的河水，但内部其余的地方大致上是干燥的，而两只扫桨都在他们该有的位置。此外，夫妻俩所有财物都还留在船上，包含干净的衣物、Bessie 的红色封皮日志、Glenn 的步枪、登山靴和食物，另外还包含一台相机以及六个相机胶卷。搜救队检视那台相机后，发现夫妻俩所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11月27日，拍摄地点就在扫桨船被弃置的位置附近。依照常理判断，夫妻俩或许正在附近河岸的某处等待救援。于是搜救队开始在布满岩石的河岸边展开搜索，但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足迹。他们一路高声呼喊着 Glenn 和 Bessie 的名字，
Glenn, Bessie,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只听见从荒野中传来的回音。这个结果令人沮丧。由于夫妻俩在旅途中每经过一天就会在船身上画一道磕痕，因此搜救队可以推断他们至少平安地在河上航行了长达42天。如果将时间倒推回去，大约是11月底，这与 Bessie 最后一篇日志所记载的日期11月30日吻合。11月30日比夫妻俩最后一次被看到的日期晚了12天，距离现在大约已经有一个月。根据日记的记载，夫妻俩最后抵达的地点位于钻石溪附近，他们在河道373公里处扎营，但不幸的是 Emery 和他的团队无法立刻前往那里，因为一路上极度酷寒的天候已经让搜救队成员无论是生理或是心理都备受煎熬，他们所带的被子被冻结在船舱上，无法好好获得充分的睡眠，因此搜救队决定赶紧撤离。 他们将夫妻俩留下的物品从扫桨船上取出后，将扫桨船的绑绳用刀割断，接着他们看着扫桨船在他们的眼前顺着河流的飘动划过一个急流，并在撞上岩石后粉碎成碎片。在这一刻，任何人都很难对夫妻俩的命运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如果 Glenn 和 Bessie 还活着，想必也已经气息奄奄。因为气温随着时序进入深冬，已经一路下滑到一般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当然，如果 Glenn 和 Bessie 是刻意将扫桨船遗留在那里，搜救队的这个动作也可能切断了夫妻俩最后的一线生机。因为如果夫妻俩回过头来想要拿船上的物资，会发现扫桨船早已经不复存在了。旧金山纪事报在耶诞节前夕刊登了一则报道，并在报道最后下了一个注解：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应该轻率地决定大峡谷之旅。这篇报道引起 Glenn 的妹妹的不满，她认为哥哥与嫂嫂在旅程前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阅读了所有相关的资料，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其余的报道则显得相对友善的多，但大部分都认定 Glenn 与 Bessie 两人已经凶多吉少。其中一份报纸报道说，
像 Glenn 这样如此勇敢的男人是很稀少的，我们不应该失去他。
由此可知，当时大多数人的心中都已经有了最坏的盘算，但 Rowling 拒绝放弃。他内心想到，或许是儿子和儿媳妇在旅途中遇到了逆风，如果在逆风中航行，就可以解释为何他们的行程会被耽搁。即便这个理由听起来很像在自我安慰，但 Rowling 知道自己绝对不能丧失盼望。他无法接受自己同时失去儿子和儿媳妇，于是 Rowling 自掏腰包雇用了70名当地的原住民协助搜索附近的区域。他明白这些原住民远比白人熟悉当地的各个崎岖蜿蜒的小路，或许他们有机会找到新的线索。此后整整十年， Rowling 持续雇用搜救团队进行搜查，但最终在1938年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和消息的情况下， Rowling 停止了搜索。当然，无力再继续支付巨额的搜救费用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或许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已经接受了 Glenn 和 Bessie 死亡的事实。七年后， Rowling 与世长辞，在临终前他几乎身无分文，尽管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他仍然不清楚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我们统整以上的线索来分析 Bessie 和 Glenn 可能的遭遇。自杀是第一个被排除的选项，因为至少就这对夫妻主观的想法，他们两人是来创造记录的，而不是来断送性命的。那如果是意外呢？那又有好几种可能性，其中一种是意外死亡。许多人认为 Bessie 和 Glenn 可能在航行中意外落水，而在急流中淹死了。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疑点。因为 Glenn 是一位纯熟的船夫，如果要让他失去平衡，代表激流相当大。如果是这样，那为何后来发现的扫桨船没有翻覆，积水也很少，且船身完好无缺呢？那如果他们只是暂时离开扫桨船到岸上狩猎或进行其他活动呢？如果是这种情形，那他们应该会带上他们的装备，例如登山靴，或至少应该会带上那把步枪吧。但证据显示他们的装备却全都留在船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夫妻俩在河岸休息时没有绑好扫桨船，让扫桨船被河流冲走，最终船只卡在钻石溪下游。如果是这种情形，那抢救夫妻俩的黄金时间显然已经过去很久，他们很可能已经因身体失温而被冻死。喜好阅读推理小说的人此时应该不禁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是发生谋杀案呢？
在继续讲述这个故事前，让我们再和各位分享一首 Bessie 创作的诗。这首诗的内容不像前一首如此坚韧果决，而是充满对于未来的不安与不确定感。 Broken dreams hurt me so, I sometimes pause to wonder if dreaming really is worthwhile and not a foolish blunder. 意思是说，破碎的梦想伤害着我，让我有时停下来思考，如此的梦想是否真的值得，而不只是愚蠢的错误。格兰和 Bessie 失踪长达30年后，大峡谷区域随着1963年格兰峡谷大坝的建造，造成地貌的改变，使得河流航行更加安全，这也间接促成商业旅游业的大爆发。1971年后，每年都有超过15000人在大峡谷流域航行，其中绝大部分的游客是乘坐动力橡胶艇。这种橡胶艇较当年 Glenn 和 Bessie 乘坐的无动力艘桨船安全。此外，旅客也必须遵守法规，穿着救生衣，这也大大减低了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 Glenn 和 Bessie 的失踪案也成为河流导游、娱乐游客的故事。而在他们口中， Glenn 和 Bessie 不再是一对勇于挑战自我的冒险英雄，而是对潜在风险毫无设防的警示故事。在1971年的某个十月深夜，一位名叫 Rick Petrillo 的河流导游正和他所带领的旅游团队讲述关于 Glenn 和 Bessie 的传奇故事。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聆听故事的游客全都围拢在萤火旁取暖。就在距这里几英里下游的地方， Glenn 和 Bessie 消失了。 Rick Petrillo 刻意压低声音，企图增加故事的戏剧性。突然间，其中一名年纪大约60岁的女性游客悠悠地从口中吐出了一段话：
我知道，我就是 Bessie High。
这位女士的说辞震惊了周围的每个人，一时间其他人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反应。而那名女士只是继续盯着眼前熊熊燃烧的萤火，同时脸上露出一抹微笑。现场静默了数秒钟后，只见河流导游不死心地追问那名女士，远在30多年前的193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这名女士并没有抬头，仍旧盯着萤火回答道：
我杀了他。
在做出这个令人震惊的自白后，那名女士不顾其他陷入骚动的游客，继续往下说，她在旅途过程中与 Glenn 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因为她不想继续进行旅程，但 Glenn 不同意，甚至还动手殴打了她。当天入夜后，她就用刀把 Glenn 活活刺死，接着她把 Glenn 的尸体拖到河岸边，放在那艘扫桨船上，松开船绳让船飘走，并开始独自往下游步行。在抵达 Peach Springs 后，她搭上一辆灰狗巴士离开现场。听完那名女士的自白后，河流导游很有技巧地将话题转开，继续讲述其他的故事。没有人再度提起那名女士的故事，但她的故事开始传开，并在许多人的心中泛起了涟漪。这名女士的名字叫 Liz Coulter， 许多人认为难道这就是 Bessie 在犯下杀人案后为了展开新人生所使用的化名吗？毕竟如果 Bessie 还活着的话，他的年纪与 Liz Coulter 的年纪相当，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Glenn 是一个暴力狂。他的个性虽然有点冲动，但仍然是一个可以用理性沟通的人。此外， Liz Coulter 提供的故事版本也与事实不符。 Liz Coulter 声称他松开船绳让船顺着流水移动，但当 Emery 与他的搜救团队发现那艘弃置的扫桨船时，船的细绳是紧紧地卡在旁边的岩石中。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 细绳可能因为混乱的水流而不小心缠绕在岩石上，但无论 Liz Carter 的说辞是真是假，他成功重新引起了世人对于 Glenn 和 Bessie 失踪案的兴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与虚构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就如同其中一位河游导游 George Billingsley 所言，
Liz Carter 的故事确实变成了在大峡谷每天都在讲的故事，但你可以抓住一个谣言并将它记住长达50年，这就是谣言产生的方式，但它仍然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
George Billingsley 的话有几番道理，但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却让 Liz Carter 的故事增加了可信度。1976年12月11日， Emery Cope 去世了，此时距离 Liz Carter 惊人的引火自白已经过了5年。当 Emery 的孙子 Leonard 在 Emery 大峡谷的家收拾他的遗物时，在 Emery 的车库里找到了一具完整的人类骸骨，当下他立刻向警方致电，警方也立刻派出人类学家 Robert Uner 赶往现场。经过初步的判断，那是一名年轻成年男子的骸骨，身高大约6英尺，也就是183公分，头骨上还有个子弹孔。当一般民众得知这个消息后，谣言再度盛嚣尘上，许多人都在猜测那是不是 Glenn 的骸骨。这个新物证刚好可以与 Liz Carter 的故事相互呼应，有没有可能 Bessie 真的杀害了 Glenn， 而 Emery 则是负责协助藏匿尸体的呢？而 Emery 藏匿尸体的动机会不会是因为在大峡谷村对 Bessie 一见钟情，而愿意至死也要维护 Bessie 的秘密呢？ Emery 的孙子 Leonard 和警方说，他记得这具遗体是他爷爷 Emery 在1930年代时在大峡谷内部找到的。如果他的说法属实，这具骸骨应该不是 Glenn， 因为他与 Bessie 是在1928年失踪。但警方显然不能仅凭着一人片面之词就盖棺论定，于是将那具骸骨包含穿着在骸骨上的服装送到实验室进一步分析化验。法医人类学家 Walter Burkby 分析骨骼，找到了隐藏在骨骸中一颗32厘米口径的子弹。经过追查，子弹的制造日期是1903年，这个时间点早于 Glenn 失踪时的1928年，所以符合时间上的逻辑顺序。此外，这具骸骨的主人身高与 Glenn 差不多，大约是183公分高，但两人相近的地方就仅止于此。首先，穿着在骸骨服装的腰带纹路与当年 Glenn 的腰带样式不相同。此外，当 Walter Burkby 将 Glenn 的老照片和那具骸骨进行面部特征比对后，发现有多处不同，包含眼窝的角度、脸颊的宽度以及下巴的形状。接着根据骸骨结构， Walter Burkby 推断这具骨骸的主人有 80% 的几率属于一个年纪20到23岁的人，而当 Glenn 在1928年12月失踪时年纪接近30岁，因此 Walter Burkby 推断这绝对不可能是 Glenn 的骸骨。2018年透过捐赠至大峡谷博物馆的老照片，警方终于得以确认遗骸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位1933年在大峡谷自杀的男子。但部分的新闻记者为了要制造耸动的新闻，擅自将 Glenn 的真实年龄由29岁降至24岁，以贴近 Walter Burkby 的年龄预测范围。南爱德荷报甚至刊载道，看来那具骸骨很可能就是 Glenn。 而另一个关于 Emery 在晚年时的举动也被记者放大检视。在1962年年逾80岁早已退休的 Emery 突然号召老朋友打造一艘扫桨船，一起进行一场穿越大峡谷之旅。虽然后来这趟旅行并没有成行，但众人都很好奇 Emery 背后的动机为何，这加深了 Emery 涉入 Bessie 与 Glenn 失踪案的可能性。直到1985年，一位历史学家 Scott Stibney 决定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
他透过电话联系到 Liz Coulter， 也就是那位在萤火声称自己是 Bessie 的女士。这位历史学家直截了当地问 Liz Coulter 他是否在讲真话。 Liz Coulter 回答说不，并否认了一切，包括声称自己是 Bessie 的部分。在 Glenn 和 Bessie 失踪将近70年后的1996年，专业河流导游 Brad Demick 试图重现 Glenn 和 Bessie 当年失踪的悲剧之旅。他们认定当年 Glenn 和 Bessie 的悲剧起因有二，首先他们两人都没有穿着救生衣，其次是 Glenn 对于大峡谷流域并不熟悉，于是他们根据照片制作了一艘类似 Glenn 和 Bessie 当年所使用的长6公尺宽 1.5 公尺的艘桨船，打算实际走一趟来验证他们自己的假设。为了确保旅途中的安全， Brad Demick 与他的妻子都穿着最顶级的救生衣，还有一支摩托艇支援队伍跟随在后。最终他们发现，即便他们拥有滑行独木舟以及划艇的丰富经验，但却没办法有效地控制艘桨船，因此他们决定在373公里处停了下来，这也是 Bessie 的日志中最后记录的位置附近。最终 Brad Demick 推论 Glenn 和 Bessie 很可能在373公里处溺水而死，最可能发生的情形是艘桨把 Glenn 和 Bessie 其中一人撞落船外，而另一人选择跳入水中去拯救对方，最终两人在激流中双双灭顶。 Brad Demick 的故事版本是两个人为爱与梦想共同冒险犯难，最终也因爱与梦想共同殉情的凄美故事。而这个故事还没到尾声，因为接着我们要简短的介绍一位人物，因为这位人物的死亡替今天的故事制造了一些悬念。 George Whitelock 出生于1911年，她是第一位在大峡谷成为商业河流运动员的女性，也是引用大型橡胶艇到大峡谷流域的第一人。她深谙水性，因此被大家称呼为 Woman of the River， 也就是河流之女。 Georgie 是一个很重视隐私的人，即便认识多年的密友也从未踏进他家里一步。但在 Georgie 1992年过世时，他的密友终于有机会进入他的屋内整理他的遗物。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这位密友在无意间找到了 Georgie 的出生证明，而出生证明显示他的真名叫做 Bessie DeRose，而不是他被世人周知的 Georgie 这个姓名。经过进一步的搜索，这位密友在 Georgie 的内衣抽屉里找到一把手枪，这把手枪和 Glenn 与 Bessie 使用的手枪样式相同，但真正让人起疑的是手枪旁的东西，那是一张结婚证书影本，而这张结婚证书上的当事人分别是 Glenn 和 Bessie Hyde， 是不是很可疑呢？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分享另一首收录在 Bessie 流浪的叶子诗集的作品。 Some ships sail from port to port, following contentedly the same old way, while others who through restlessness watch new seas at the break of each day. 某些船只在港口与港口间航行，满足地沿着相同的航道前进，而另一些船只则因为不安于世，在每一天的曙光时刻注视着新的海域。直到如今， Bessie 和 Glenn 的故事仍旧被人不断的讨论，不只是因为这个故事牵扯到无惧的冒险以及谜样的失踪，更包含失踪案发生后那些戏剧性的后续发展。虽然 Bessie 和 Glenn 以另一种他们所不乐见的方式成名了，但世人将永远感谢这对勇敢的夫妻，因为他们用生命替我们上了宝贵的一堂课。试问大家，为了成名，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